欢迎收听睡眠先生的活力学，我是嘉硕。
Hello， 我是燕玲。
好，那我们今天来了一个新的单元。好，那这个单元的名称叫做苏璇好梦。先说明一下这个单元的名称哈。那第一，还是有好梦这两个词哈，因为这是我个人的喜好，也可以这么说了哈。因为我自己现在是好梦心理治疗所的心理师，好，那我自己很喜欢这两个字叫好梦哈。对，我前段时间逛街还看到一个帆布袋，上面写一个梦，我就二话不说觉得这个帆布袋我一定要买哈。之前有个单元叫做好梦当铺，好，那就我们也录了应该有十集了哈。好，那但是因为这个好梦当铺需要收集比较多的故事或案例哈，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录啊，因为也蛮多听友 有回馈给我们，里面有蛮多的学习跟甚至在睡眠治疗上面的一些进展哈。好，所以那个好梦当铺我们的确会继续录，不过我们现在想说来录另外一些跟书有关的内容啊，那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苏璇好梦这个节目里面来聊一些书啊，那我们尽量会挑一些跟睡眠比较有相关的书，或者是跟心理学有关的书，那又或者是跟一些放松、一些身心疗愈有关的书，让书为主角。然后各位听友听到了这个书，这个书就有可能成为你白天记忆的一些片段。那如果我们挑的书是所谓的好的书，那这些好的书就有可能成为你白天好的记忆的素材，那它是不是有可能堆叠成你晚上的好梦？所以我们就试着让你可以在白天有机会听到一些不错的书，透过这些书堆叠成晚上的好梦。所以我们的节目名称就想要取成苏璇好梦。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段比较轻松一点的时光，陪大家在夜间或者是当大家比较悠闲的时候听这段节目，可以得到一些比较舒缓比较放松的一个感受。所以希望透过接下来这个新的单元里面，让我们一起陪着大家来听一段我们挑出来的书选，然后试着让大家获得更多更多的放松。我想这个是我们期待的目标。
好，那的确燕玲说的哈，就是我们之前录这些节目有时候蛮多人回馈哈，就像我的声音好像蛮适合催眠或睡觉的哈，所以想说好，那就顺着这个角度我们来说一些书。好，所以目前我们的想法是我们各自都会念书的一小段落，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听听这本书。那当然我们会针对这个段落，我们会做一些小小的讨论或彼此的分享。因为这是这一个单元的一开始，所以我想说我们就先挑一本至少我自己很熟悉的书，就是我自己的著作。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书是这本，叫做《认真的你有好好休息吗》，副标是《平衡三力找回活力》，出版社是心灵工坊出版社，作者除了我吴嘉硕以外还有另外两个心理师，黄天豪跟苏逸贤临床心理师。好，那里面其实有分八个故事，那这八个情况都有点搞错了怎么休息。好，所以我们书里面透过一些心理学的理论，我们来拆解一下它发生了什么，那当然也给了他一些很重要的建议。好，那这八个故事或者这本书都有几个特色。好，第一个它是用案例那跟心理师一来一回的互动，所以有点像对话，所以我们等一下在念书的时候有可能也会用对话的方式，就是扮演里面的角色一来一回跟大家分享。那第二个是这本书的作者都是临床心理师，所以里面我们有蛮多的临床心理师的作业的方式，就像我们前面会有一个每个案例的评估，最后会有一些心理师的一种临床笔记，那甚至每个案例我们都会有一些检核表去检核你符不符合这个案例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好，所以这个应该是这本书的几个特色。今天我们想要来先念的是里面的案例一，就是故事一。那故事一的标题叫做夜深了你总是让自己主动失眠。好，那我就开始念了。好，那我现在念的是第34页。小硕是一个接近40岁的上班族，在一间科技公司担任小主管，团队里面有五个成员正在开发一个 AI 软体，那老婆也是上班族，比较能够准时上下班，目前的小孩已经小二，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男孩。这一天小硕已经持续工作十个小时，整天都在忙碌跟老板有关的交代事项，没有一刻是闲下来的。整整十个小时，除了短暂的半小时用餐之外， 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这个礼拜为了即将到来的大客户，全公司都忙着加班。晚上9点多，小硕从公司回到家，已经体力大透支了。昏昏欲睡的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把该完成的家务事一一完成，打扫、拖地、洗衣。身为好男人的他，觉得家事是家中每一个人该做的事情，自己可以做就尽量完成。好不容易家事做完了，总算有点自己的时间了。哎，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晚了？他心里想。这时明知早点休息对自己是最好的，毕竟明天一早就得起床，太晚睡工作也会没精神。只是知道跟做到是两回事。他瘫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滑着 Instagram， 已经没有新的动态了，那来看看脸书吧。心血来潮就点个赞，留个言，或是分享点什么吧。这一滑十几分钟过去了，朋友分享的连结让他不知不觉地点开了 YouTube， 看到一则爆笑的小短片。这太夸张了吧，笑死我了，哎呦，眼睛有点酸了。诶，还有类似的影片啊，那不然再看一个好了。夜深人静，身体疲惫不堪的小硕天人交战着，太太孩子早已呼呼大睡，他明明好累却不甘愿上床，明知道影片随时可以看，就是舍不得关掉手机。一眨眼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天哪，已经12点了。他在心里惊呼，真的该睡了。一边想着，他却矛盾地点了下一部推荐影片。看完这片就该停了吧，心里这么想，内心却有股驱力，他总是放不下手机，眼睛继续看下去。突然蹦的一声，手机摔到了地上，小硕忍不住笑了起来。昨天晚上好像也是舍不得放下手机，结果边看影片边打瞌睡，手机居然就这样掉在脸上了。已经好几次了，真的累得半死，小硕才愿意认命的去睡觉。心里同时想着，怎么又拖得这么晚，明天睡眠又要不足了。他既懊悔又烦躁，最后辗转多时才好不容易睡着。隔天早上醒来，懊悔没有散去，疲累的感觉更是挥之不去。这样的故事你熟悉吗？或者你也跟小硕一样，该休息了却迟迟不肯上床睡觉？在现代的社会里，有种自找的失眠，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甚至很熟悉。这一天小硕终于受不了了，为了这个看来不怎么样却严重影响工作效率的问题，来到心理师面前。小硕问心理师，状况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其实我早就该睡觉了，但每一次都忍不住一直滑手机看影片，白天有次打瞌睡还被主管抓到，想跟你请教一下，这种状况算失眠吗？该怎么处理啊？心理师回，听起来你常常到了该睡觉的时间，却又忍不住看了很多的影片，不小心就熬夜，而且隔天早上起来会很后悔，是吗？小硕回，对啊，超后悔的，而且太晚睡，白天就没精神，重点是我明明知道早一点睡就不会这样了，可是就是做不到。老实说，11点多我其实就很想睡了，有时白天工作忙，甚至10点多就想睡了，那个时候如果我乖乖的去睡，通常睡得很好，小孩怎么吵都吵不醒我，而且还可以一觉到天亮。但是哎呦，这阵子就是每个晚上忍不住要再滑一下手机，再看一下影片。心理师回，是啊，这真的很不容易。不过我想问清楚，你刚刚提到有时白天会比较没有精神，如果白天让你补个眠的话，例如今天放假白天多睡一点的话，你白天睡得着吗？或者是假日如果多赖床，能不能睡得比平常晚一点呢？小硕回，这是很好的问题耶，如果周六日可以晚一点起床的话，我通常会睡得比较晚一点，白天累的话有机会补个眠，也通常可以睡得着，不过以前就不一定了。心理师回，原来如此，从你刚刚的状况里我听到了两个蛮关键的部分。第一，你晚上其实已经很累了，如果顺着你的身体去睡觉的话，应该是睡得着的。第二， 如果遇到假日你也能够多睡一点。所以如果从上面两个点来看，以及你一直拖延不去睡觉，从医学上来看都跟慢性失眠是不同的。虽然表面上都是失去了睡眠，都是在睡前花了一点时间清醒，躺在床上无法进入睡眠状况。小硕就问，什么是慢性失眠？我这样是吗？心理师回，一般来说我会用五个三加合适条件来评估，要先符合以下五个三的频率及严重度，每周三天以上。睡眠的困扰包含以下三个项目之一，入睡需要30分钟以上，或者半夜醒来超过30分钟，或者比预计的时间早醒30分钟，然后持续超过三个月。重点是这样的睡眠状况在睡眠环境及睡眠条件都合适的状况仍然睡不好才符合。换句话说，如果睡眠环境有明显的声音干扰而无法入睡，这样就称不上慢性失眠。或像你一样自己拖延不睡觉的条件之下而无法入睡，就算符合上述的频率跟严重度，在医学上一样不是慢性失眠。好，那我想我们就念到这边，燕玲听完以后有什么想要分享或回馈的？
OK， 听完了刚刚家硕念的这一段书，让我想到前一阵子自己的一些经验，是蛮有趣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时我们几位朋友，我们都是在不同领域工作，难得就是我们大家凑到了一个都可以的时间。那其中有一位朋友呢，他告诉我们说，哎，我这辈子还没有去过阿里山看日出，哎，我们要不要冲一次？好不容易凑到可以的时间，我们就真的冲了一波。那一天其实蛮好玩的，我们其实蛮早就进到旅社了，那因为难得一群朋友，所以我们就住那种多人房。那大家就在聊说，诶，明天日出几点？查了一下手机预报的时间，那一天的日出时间估计是5:46，所以我们就估算了一下，恐怕4点就得要从饭店出发才来得及。那大家又这么多人，浴室只有一间的状况底下，所以势必我们就要更早起来做准备。所以我们大家几经讨论之后就说，好，那我们明天3点起床。啊，大家就没有异议，因为其实我们吃完饭大概7-8点左右，其实我们就已经在饭店了。然后大家好不容易就各个慢慢的去轮流洗澡，洗完澡大家在那边聊天啊干嘛的。到了9点多快10点，大家就说，哎，该睡了，明天3点要起床，哎，然后说，哦，好好好。结果很好玩，就是当大家渐渐的比较没有声音的时候，啊，突然我们就听到嘣一声，超大声的，然后大家就狂笑，之后就说，你干嘛不睡觉？你都已经被你的 iPad 砸到头那么大声了。然后我就想象刚刚那个画面，确实蛮好笑的，就是当那个 iPad 瞬间掉下来的砸到头那个瞬间，当事人一定吓了一大跳这样。然后我们就在聊说，你干嘛不睡？明明明天3点要起床，哎，现在时间算一算就是可以睡的时间不多啦。然后就说，好不容易放假，哎，我想要追一下就是想看的剧啊。然后我们就说，但是你明天爬得起来吗？而且你明明就真的累了想睡了，就跟刚刚我们在念的那一段内容其实好像哦。我就在想，那这个部分 也让我再想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上一集有回答听友的提问的部分，那当时家硕其实有讲到有一个状况叫做我们主动让自己失眠的问题，就会跟今天的选书的内容以及我分享的我最近跟朋友出去玩的这个例子其实都很像。也就是在那个当下之所以睡不着或睡不好等等的问题，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自己不想要睡，想要多做一点什么。哦，那两个很相似，一个我们的选书内容是滑手机，我的朋友是滑 iPad， 他们各自都在做他们还想要再做的事情，而想要让自己多做一点，可是身体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疲倦了，所以他就很明显的就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打瞌睡，而让这些所谓的 3C 的装置掉或者是撞到自己等等的。那这里面我就会觉得，对啊，很多时候在临床上面我们确实会遇到有一群我们的个案，其实当仔细去评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的睡眠问题好有一部分真的是来自于他自己其实有一个期待，那个期待来自于他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可能是没有办法获得的，他唯一能获得的时间就只有牺牲掉某一些睡眠的时段来达到他想要的这个目标。那这个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我常常会陪着个案去讨论的是，那你自己觉得这样是 OK 的吗？如果说这样的牺牲睡眠可是可以达到一个你真心觉得你好想要的东西，那对我来讲我觉得 OK 啊。但是你心里就要知道的是，你之所以前面会睡不着或睡不好等等的，其实会跟你自己期待你要去牺牲你的睡眠获得一个你更想要的东西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在临床上面其实我蛮常会陪着个案细细的去讨论，对他来说在睡前他之所以想要牺牲睡眠去换来做其他的事情，那他怎么去想的，他怎么去衡量的，然后最终去产出他最后的决定。那有时候我会说，我在临床上确实有一些个案，当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讨论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最后的答案告诉我说，诶，其实我还是想要那一段时间来做一个特定他想要的。那这时候其实我会跟个案讲的是 OK， 其实我们就接受他，我们就接受他。但是同样的，我们就要在告诉自己的是，我的睡眠会因此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这个就变成是我们要接受的。那有一些个案当然在陪着他讨论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发现说，也许现阶段处理睡眠的问题其实才是更关键的，甚至是有没有可能他不需要牺牲他想要的，而是替换。那这个概念其实是我们之前在好梦当铺其实也有一个故事跟这个也很像，就是我们能不能替换把其他的时段拿来做这个其实我们好想要的，只是时间点上面做了一些更动而已，而不见得是 我好像只能被迫在这个该睡觉的时间，然后想办法挤出这些时间去换得一个我好想要的，而是能不能取得那个平衡，让他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获得各自我们需要的部分。我想这个在临床上面就真的没有标准答案的要怎么样，而是个案他自己内心期待的目标去前进。所以这个是我刚刚在听这一段我们书籍的内容里面我想到的一个部分。
嗯，好，所以的确哦，这个书因为它就是心理师们观察现在的现况哦，就是各自大家的这种案例啊，或者现在的社会的问题哦，所以就像燕玲刚才的回应哦，就很容易想到啊，对对对对，我的生活圈里面可能就有朋友正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真的有临床的个案可能正符合这样的一个主动失眠。那所以我相信蛮多的人回馈这本书也是在里面找到了跟自己有相关的故事，或者是你发生在周围的故事。好，那看燕玲其实提到的一个大方向是你主动的失去了睡眠，也代表其实是因为你想要得到什么。好，所以的确没有标准答案，有些人你就干脆认命的失去睡眠去得到一个想要的。好，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方向是，你要得到的那些东西有没有可能不用失去你的睡眠。好，那所以我们书里面就设法在后面大概就带入了有一个角度叫三个力。好，那就是活力里面有分三个力，这本书都有一个叫做活力的角说。好，我们把活力分成体力、脑力、心力。那正常来讲睡觉就是要来修复我们的体力。好，但是你说我主动的不要去修复体力，那换句话说会不会是因为你想要修复你的脑力跟心力。好，那书里面就聊了更多什么是脑力什么是心力。好，那我这边简单的分享，脑力就是我们一直在动脑。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或者是刚才燕玲分享的这个朋友一整天都在忙，好不容易可以休息的不要动脑了，好，甚至他舍不得睡觉，因为这个时候就要让大脑放空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例如追追剧，让自己发个呆耍个废。所以其实你说这样滑手机滑 iPad 其实有时候是让自己发呆，发呆其实是让你的脑力可以得到一种休息。好，但是书里面有聊了更多脑力休息的方法啦。好，但是最直白的就是 哎，我发个呆，滑个手机，其实在满足你的脑力。另外一个叫心力哦，心力指的是我们现在跟很多的人际之间其实有一些交流，就会产生一些心力的负担，例如你焦虑担心对方怎么想，或者是我们要完成什么事情。那现代的人类心力的交集复杂程度我觉得是比较高的，虽然你说现在很少跟谁见面了，可是你说网络上面不管任何社交平台，你都在跟人所谓的有交集互动，你都在跟人有一些比较，所以你没有真正的一个人，你一直在跟别人连接，那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力的复杂程度也是高的。好，那心力要怎么样休息？其实一个人好好的独处，所以有些人追个剧其实是一个独处，甚至蛮多的个案是夫妻两个人已经忙了一整天了，小孩都睡了，已经互道晚安了，可是都还是转头独处一下，干嘛？用一个手机然后滑一下这个社交软体。好，那其实这个时候他是想要找一个个人的时间，甚至他可以听一个音乐，看一本书。好，很多个案都是在两个人明明要晚安啦，都要睡觉了，他想要争取一点独处的时间。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拿来睡觉的这个时间被你拿来满足你的脑力，你在发呆耍废，满足你的心力，你一个人想要有一个独处时光。好，那所以不得不说我们就后面都有用一个概念叫做竞争。那因为你要的时间只有一段，好，所以这段应该拿来睡觉。那如果你把它拿来满足你的脑力心力，但时间只有固定的，所以它就产生了竞争。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竞争找到一个和平的点。那当然有些解法像给你说的 OK， 那你就好好的牺牲你的睡眠，你就甘愿牺牲你得到的东西，但是这是一个正解吗？如果就睡眠的角度来讲，你有可能没有睡得好就产生一些恶性循环，白天精神不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让你的睡眠有睡到，所以我们就要同时也满足你的脑力心力，就是我们要在别的时间去满足你的脑力心力，或者找到一些更正面的行为去满足脑力心力。好，那讲到这里稍微讲一个应该算小八卦了。那这本书其实我跟另外两个心理师来聊的时候，就一直觉得这三个力产生竞争啊，所以我们本来想要取的书名叫什么，叫做活力竞争假说可以想象这就是很有点学者的取书或者是命名的方法就想要有一个假说，那我们要用八个案例来验证这个假说但是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书如果你在书店看到叫做活力竞争假说那可能吸引力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也是我蛮佩服出版社的地方他把后来的书名取得我觉得稍微亲近一点叫做认真的你有好好休息吗但是还是沿用我们的这个活力的角度放在副标叫做平衡三力找回活力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彦霖再念一小段那我们再来分享这一小段我们的心得
那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这本书的第48页给主动失眠者的三小休息法小说回应那我可以怎么做啊心理师回答我们刚刚已经跨出了改变的第一步啦小说质疑的问咦怎么说心理师回应你现在已经知道三力彼此之间的关系了这样就比较容易找到新的实力点下一次你又开始主动失眠的时候记得把三力搬出来在心里面告诉自己啊我现在一定是想要恢复我的脑力跟心力才会一直拖拖拉拉小说回应所以心理师你的意思是只要我隔天早上起来又开始感觉后悔发现昨晚睡前又浪费太多时间就要先跟自己说我的三力之间开始竞争了心理师说没错知道三力之间的失衡或竞争就是第一步反过来说知道自己的三力失衡或竞争了就是一个讯号它就是在提醒我们暂停一下关心自己现在体力脑力心力的状态小说回那下一步呢心理师说接着我们要知道三力的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刚刚提到三力之间会竞争第二个重点就是三力需要休息方式是不一样的 竞争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他们各有不同的休息和恢复方式，但是这些方法有时候又会互相冲突，因此要让三力好好发挥各自功能，又能获得适当的休息，有个简单口诀，就是体力靠足够且良好的睡眠，脑力靠任务与作业的转换，心力靠人际和情感的交流。小树说，等等，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心理师回，简单来说，睡眠可以恢复体力，这点前面已经说明了很多了，而脑力的恢复其实是靠转换到不同的任务与作业上。比如说，很多人平常工作是在办公室，几乎离不开电脑，下班却跑去着色画，填着色画其实要很专注，对不对？然而就算也是用脑专注，但是对大脑来说，用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功能和运作区域，如此一来反而让原本一直消耗的部分得以休息了，这就是脑力靠转换的意思。富兰克林休息法就是运用这样的原理，当某项工作做累了的时候就放下，转换到另一项工作中。这个方法的由来据说是因为富兰克林准备了不同的书桌，当全心投入工作一段时间后，会起身去另一个书桌读书，并且完全忽略原本工作的讯息。最后因为心力其实是情绪的累积，所以透过正面的人际社交与情感交流，让情绪适当的表达出来，清理内心的垃圾，便是恢复心力最好的方式了。小硕说，懂了，不过具体来说我可以怎么做呢？怎么样才能让我认命好好去睡觉呢？心理师回，关键来了，就是不要让三个力的休息通通挤在睡前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如果这三个力都在睡前竞争，就会牺牲到应该满足体力的睡眠了。反过来思考，既然其他的力不一定要仰赖睡眠，白天就可以适度的让不同力轮流休息。小树说，白天就休息呀？心理师回，这边提到的休息不一定是睡觉哦。对有主动失眠困扰的人，我常常鼓励他们试试一个技巧，叫做三个小休息法。小树回，三小休息法？心理师，这个缩写也蛮好记的啦。三小休息法的意思是，请你透过白天或休假的空档，安排不同长度的休息片刻。这样做的好处是，你的心力和脑力可以在白天或非睡前的时间得到满足，如此一来就不会跟体力一起竞争晚上睡前的时间。小硕回，还是不太懂。心理师说道，第一个小休息是每天刻意安排30分钟，譬如白天中午午休时间，给自己一个活力小睡的时间，或是在晚上安排30分钟的休息模式，在这段时间内你可以做一点喜欢做的事情来转换一下。刚刚提到转换对脑力来说是很有恢复效果的，做喜欢做的事就能让脑力休息。很多人下班都在耍废，但是耍废对脑力的恢复效果其实很有限。你可以看喜欢的书，听喜欢的音乐，或者跟亲友聊天聚会。如果觉得最近压力有点大，甚至可以安排放松训练的时间，像是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法、冥想等。台湾心理健康发展协会有个逗点空间，提供了很多放松训练的影音哦。那我想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
好，那就是刚刚听彦宁在讲我自己的书，第一次有这个机会听，也觉得蛮有趣的。第一个想法是，觉得这本书好像还写的真的蛮不错的哦。好，那就是感觉蛮平易近人的，但是前面放了一些医学的角度、心理学的角度，我自己反而还被一句话打中，就是原来书里面已经有写到我们的 其他两个力，就是脑力跟心力，不用靠睡觉。那所以我们就是把睡觉留给体力，或者是体力就是需要睡觉来修复。那所以既然不是发生在睡觉，我们就可以用非睡觉的其他时间来好好满足我们的体力以外的那两个力，就是脑力跟心力。好，但这句话其实如果从真的要讲得更仔细一点，但它 没有到完全百分之百正确啦，因为好好的睡一觉，现在也有蛮多的理论去看睡觉可以修复我们的大脑。好，所以它还是在某种程度有一种脑力的修复。好，但是我们这样的分类其实是比较大方向的分类。好，所以我觉得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我们白天生活其实可以用一些片刻来满足我们的脑力心理。好，但因为我刚才说也没有完全正确，是白天其实也有午睡嘛，午睡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的体力有一些片刻的休息。好，那所以但是大方向是这样去分的。好，但我们没有再多聊所谓的三个小休息是什么了。那我这边稍微补充一下，就当我们这次这个输出单元的结束。三个小休息其实我们在书里面有列要有三个片刻的小休息。第一个小休息其实是每一天挑30分钟，那你可以在白天的休息时间或晚上的空档，就不要挤到你睡前的那一刻，那这30分钟你可以用一个30分钟内的休息，但是它的核心是让你的脑力心力得到修复。所以脑力的修复你可能就可以做一个转换的活动，例如你转换成去看书，你转换成去听音乐，那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好的放松训练，因为时间比较短嘛，所以就拿来做一些放松训练，腹式呼吸、肌肉放松或冥想。但如果你说你要再更长一点时间，就有可能是第二个休息是每一周了，刚才是每一天30分钟，第二个层次是每一周可以有3个小时。那这三个小时当然时间就要拉长了嘛。好，那一样目标是在脑力跟心力，所以脑力你应该也要有一个好的转换，所以你就可以转换成一个大的项目，例如你可以离开你的工作环境，你去踏青，或者是你去好好的投入一个电影，看一个展览。好，那这个时间 加起来一定超过30分钟，甚至到快要到3个小时。好，那因为电影或展览嘛，你包含出门看到电影或看到展览，所以这三个小时你就可以认真的投入这件事情，你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转换。好，那另外如果让你的心力有一个比较好的流动，就是一个好的人际交流，你可以跟好的朋友聚会。好，重点是好的朋友，你不要去跟一些你还要花心思，你可能会担心他怎么想，或你跟主管好了吃饭，这个都不叫好的人际交流。好，那拉长一点，好，变成是第三个休息是以天为单位，那我们这边建议大概3个月左右，大概就一季，看可不可以有一个休假，或者是有一个旅行。好，那这个旅行我觉得其实是你可以好好的离开你的工作环境，好，所以你的脑力一定可以做充分的这个认知作业的转换。好，那旅行你也会离开你的这个所在地，甚至你可以跟喜欢的人、重要的家人去旅行。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原则上心力的负荷应该也会比较少，甚至你可以远离一下工作。好，所以其实我之前都蛮常听过有些人旅行甚至可以去那种去坐游轮，你就摆明了你的讯号是不好的，甚至你就不要开机。好，所以你这些比较复杂的人际网络或者是你的工作就可以暂停。好，那或者是这个旅行你可以不用特别做什么事情也可以。好，那你可以好好的跟家人在一起，好，然后去做你很单纯的事情。那如果没有旅行，甚至这边书里面建议投入一个你喜欢的事情，可能维持个一两天，好，你可以好好的拼一个模型，好，或者是好好的花这一两天去追一个剧也可以。好，但是你要让自己知道这段时间是你的脑力心力的修复。好，所以书最后其实就是分享这个三个小休息。好，那就回到这三个例。好，好，那这是第一次用这个书选好梦的时段。好，那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模式吗？好，那好像稍微讲的有点久一点，应该是我跟燕玲合录以来稍微比较长的内容了。好，那我们先录一集看看，所以我们之后再也可以慢慢的微调。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想法心得，那想跟我们交流的也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咯。 OK， 谢谢大家，
谢谢。
OK， 拜拜。